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圣经有一句话这样的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神验证了我们，以我们有忠心而派我们服侍他。所谓忠心，应该是心中只有一位主而无其他的主，一生一世也是甘愿的为他而活，无论是生死，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自己没有得失，没有荣辱，没有利害，没有生死，而只有基督，这才叫做是忠心。更是不计算付上代价，毫无心机的，绝无盘算，只是为主忠心而忠心，受冤遭屈，埋没无闻，困苦艰难，也是心甘情愿的，毫无怨恨的，只求在神的面前存着一颗忠心来服侍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屈膝口称基督为主，同心同声的颂赞神。侍奉如果是失去了忠心，那是何等的丑陋。众人表面上好像是满属灵的，穿长袍坐高位，开口教导人，道貌岸然，神气活现，凡事都好像是热心的。但是让我们学习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中全人的敬重，不论大事小事，正是要在不多的小事上选出为神而做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我们所能的，在神的面前忠心的去做。哪怕是分送一张福音单张，擦拭一张的椅子，照顾一位信徒，或者是准备一杯茶水，都当为主而做。要知道，坐在一个主里面最小的肢体身上，那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的。让我们忠心谦卑柔和，以主的心意来服侍，让这样的服侍与活动在做也是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记得圣经给我们的话语说，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但愿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忠心的服侍，全然的敬重。
我奉你为复活主，他尽在世活中，我知道他且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试怜悯，我问他安慰神。
信仰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引导我找到丰盛喜乐的人生。神的恩典早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临到我们家了。 我的姑婆萧周秀兰女士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蒙恩信主的。神的爱激励她时时见证上帝的大能，处处劝人信耶稣，因而带领许多亲友归主。首先是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周曾教女士。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天真的小女孩时，星期天早上会有三轮车夫来到家门口，再送曾祖母到东门城的新竹圣教会做礼拜。因为曾祖母的年事已高，大人们都忙于生计，我便奉命陪她一起上教会。因此我大约上过两年左右的儿童主日学。还记得当年主日学老师每周会要求小朋友回家背一段经文，主日再背给全班听，而我总是临时抱耶稣脚，在听完十几个小朋友背诵过后，也就不难跟着背诵出口了。但是曾祖母生病去世了以后，我也就不再去教会了，白白失去了早年信主的许多福分。接着是我的母亲周陈玉珍女士，早在60年代便有勇气突破传统礼俗的束缚，接受基督信仰，让周家从此不再敬拜偶像，被许多形式上的礼俗所捆绑，而是天天时时都可以借着祷告与天父交谈，得着属天的平安与喜乐。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年正在传牧师、师母、秀凤传道及姑婆来到家里拆除神案的情景。之后，我的祖父周贤、父亲周玉堂也都相继在新竹圣教会受洗，归信耶稣基督。虽然爸妈都已经信主多年，是属主的家庭，但是如何将这美好的信仰承传下去却是很大的挑战。我这一代四个兄弟姐妹当中，至今只有我一家归主。我自己是在来美国结婚，身处异乡，在朋友的力邀之下才再度走入教会。升格当母亲的时候，从新生命的孕育到出生，看见造物主的神奇奥妙，也因着母爱的天性，惊恐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期望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护佑这弱小的生命得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因此决定受洗接受上帝为天父。我在家里当了十年的全职母亲，在小女儿上幼儿园那年，上帝适时地给了我这份广播电台的工作，因此有机会听到更多神的真理和教导，才深深领悟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蕴藏着深邃的智慧。每当我愿意放下自我的想法，选择按照神的教导来处事，神便能保护我脱离罪的影响，并成就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赐福。接着每天的读经、祷告、与神交通，我惊觉自己在世俗的大染缸中生活，有多少价值观、自以为是的想法是不合神心意的，并且让自己陷在罪中而不自知。在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过程中，我深深领会到神何等的爱我、看重我，让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愿意让神来管理、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这并不表示我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有求必应。事实上，从2000年起，我经历了经济上的短缺、癌症的惊恐、丧夫的悲痛、哥哥的突然离世，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都让我惊慌，使我哀痛。所幸我仍然知道谁掌管明天，只有更紧紧抓住上帝的手，并祈求神让我明白在每个试炼中当学的功课， 好看见风雨过后的彩虹。虽然彩虹不一定出现，但我仍然愿意尊主为大，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生活中仍然有无尽的恩典可以数算，在伤痛中有平安，在患难中有盼望，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我的三个女儿，若以母系来算，是第五代基督徒。她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也都受洗归主。大女儿日前与我分享说，上帝是眷顾孤儿寡母的神，这句话在我们家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真高兴她能看见神在我们家许多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母女四人从无所缺。小女儿新慧更是远赴非洲，以宣扬主爱，帮助弱势为念。只要他们一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为主所用，就是为母我最大的喜乐了。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不仅希望自己一家能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更期盼周家的每一位子孙都能代代传下基督教的宝贵信仰，全家人同心敬拜那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共享耶稣要赐给世人的丰盛产业，那将是我们周家何等的福分啊！朋友，同样的也祝福您能够得到天地间这上好的福分。
上帝命令摩西和祭司以利以撒清查以色列20岁以上的男丁人数，好估计占领迦南所需的兵力，并作为各支派分土地时候的根据。我四位妹妹请听。摩西和以利亚撒正开始清查各支族的男丁人数，好决定有多少军人去打仗。但是我也知道，
我真高兴哎，我们女子不必去当兵。
德萨，你让我说完好吗？我是说，据我所知，将来在应许之地分配土地时，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得土地，女人没份儿。可是咱们的爸爸只有我们五个女儿，没儿子，那我们这户岂不要断了后代的产业了吗？
对呀，这太不公平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五姐妹何不去找摩西跟以利亚撒，问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继承爸爸的遗产。正在开会的摩西、以利亚撒和领袖们见五位青年美女来到他们面前，就有些惊奇。
请问你们贵姓大名，有何贵干呢？
我们是马拿西支派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我们爸爸在旷野旅途中死了，他没有跟着可拉叛徒一起冒犯上帝，他没有儿子，难道我们父亲的名字就要从这族里除掉了吗？请让我们在我们父亲的亲属中分得一份产业。摩西把这五姐妹的要求呈到上帝面前，上帝就命令说，
希罗菲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亲属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这就变成以色列人的法律，男人如果没有儿子，女儿只要嫁在本族内，就可继承父亲的产业。 摩西120岁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走了40年，现在到了约旦河东岸应许之地迦南的边界。
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一样行事，像你一样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看过那地之后，你必归回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上帝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无牧人的羊群一般。
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委托他带领百姓。
摩西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就召集会众，说出他心里的话。
以色列民啊，你们当听，现在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们强大的国民。上帝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赶走之后，你们心里不可说是因为我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而是因为这些国民的罪恶，耶和华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摩西也提醒大家，他们在旅途中曾多次得罪上帝，若非摩西禁食祷告向上帝求情，上帝早就把他们灭绝了。
以色列人听我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年老蒙人爱戴的摩西最后一次向人民讲话，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讲，他细述上帝降临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的往事，叫他们想起只听见上帝声音而没有见到上帝的形象，所以永远不要造任何形象来敬拜。
你也要记住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以及他怎么样赐福你所做的一切事。这40年你们没有缺少什么，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都得存活。
摩西说完，就把嫩的儿子约书亚 召到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及会众面前，按手在约书亚头上，对约书亚说：
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和这百姓要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愿耶和华上帝与我同在，如同与你摩西同在一样。
摩西结束了很长的训词，孤独而沉寂地离开会众，上尼波山，到了皮斯加山顶。他头发虽白，但身体仍挺直，气力未衰，眼也未花。他站在微微的高处，注视面前的景象。遥远的西方有地中海蔚蓝的海水，北边有黑门山凌空而立，东边是摩押高原，远在南方便是他们曾经长久漂流过的旷野。
赞美归功于耶和华，这真是大好美地，我心里满足极了。
摩西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人看见。上帝的这位忠心仆人，大英雄和立法者，大将军及历史学者、传记家兼诗人，更是一位大先知，就在那里静静地躺下安息了。正如上帝早先说的，摩西死在摩押地，上帝把他埋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但直到今天，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他哀哭了30天。
Thank you. 谈谈赏与罚。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有关行为矫正的功课。当我还可以用脚走路时，我有过驯马的经历，我是取用赏与罚的方法。您知道是怎样的吗？那就是当受训练的马儿听话时，我赏它一块苹果，若它闹脾气不听话乱踢乱叫，我就让它尝尝短马鞭的滋味。毕竟我是老板，掌控在我，这就是所谓行为矫正。以赏罚制驯马真的管用，但是神对他的子民用这方法可行吗？我朋友杨飞利在书中说，圣经记录了一种算是全国性规模的行为矫正试验。申命记详述该时期立约的神严谨一致地取用赏罚制教导以色列民。让我们看看听话顺服有什么结果。神确保乡村市镇繁荣，人畜生养众多，风调雨顺，农作庄稼皆丰收，屡战屡胜，国泰民安，甚至疾病远离，人民免疫。不听话不顺服又有会怎样呢？有什么处罚？好，我们来看《申命记》怎么记载。残暴，罪恶不断，不孕，农作物失收，气候旱热，受到邻国及病毒侵扰。总之，在《申命记》同一章说，不顺服的以色列民会成为大家憎恶、嘲笑的对象。施行了赏罚制，结果如何？要找答案，就得把《约伯雅记》与《士师记》详念一遍。因为在50年内，以色列国分裂了，陷入无政府般混乱。余下旧约大部分表明，那些可怕的咒诅、预言，通通实现在以色列历史上了。多年后，新约作者们有了亮光，有了共识，认为该时期是赏罚时期，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典范，而是作为学习目标。此后在恩典时代更证明人类根本无法持守与神立的约。听众朋友，幸好神没有对我们像我对马儿一边用鞭子或苹果作为赏罚。当行雷闪电、飞机失事、房子倒塌或收到坏的体检报告时，不要马上联系到旧约的赏罚制，说哎呀，神是老板哦，他全权掌控，看他抽出鞭子要罚我了。不不，不是的，您要想到这是个提醒，提醒你与我，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倾倒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了。神对我们的激怒耶稣承担了，因着耶稣，神留给我们的是赏赐，神给的是苹果，没有鞭子，没有其他，只有怜悯与宽恕，仁爱与恩慈。想想，这是在新约恩典时代我能想到的最好赏赐。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所工作的公司面临到财务的危机，许多的同事们都只支付部分的薪水，甚至有人被裁员。因为半导体制造业在北美的采购量萎缩了，那到今年年初，我公司的老板就是因为业务关系，他的公司也撑不下去，于是我也开始支付部分薪水。他同时告诉我说，试试看去外面找一份工作，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在美国并没有身份，我仍然拿着工作签证， 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就回到家里跟我太太讲我的忧虑，我太太就鼓励我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在祷告的时中，我才发现到神借这些事件提醒我要有灵修生活。我过去在小组里面带大家查经，我也鼓励别人要有灵修，也要查经，也要把这些东西生活化，但自己却没有做到，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忙的时候就把神抛诸眼外。所以想起来，正神借了这一次的机会鼓励我要过一个表里如一的生活。于是我就恢复了我的灵修生活，在每天早上不管多忙的时候，总是抽出个几分钟出来看一段圣经，思考神的话语，借这个机会与神亲近，同时也为自己为别人来祷告。我很感谢神，有一句经文非常鼓励我，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很相信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必定会供应。而在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侍奉，包括小组的查经，在分堂几个月一次的招待工作，还有跟着一对夫妇有跟进栽培。我坚信神他必定会保守我到底，所以我并没有放弃这样侍奉生活。同时在小组里面，我们都有弟兄跟弟兄还有姐妹跟姐妹的祷告会，我坚持一定要跟弟兄们一起来祷告。透过这样祷告，不只坚定了我们彼此的信心，而且在当中我们也跟彼此造就，彼此扶持。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似乎是有很大的希望，我有个机会，两位弟兄都跟我讲说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公司去，而且他们刊登出来广告了，我正是他们最适合的一个人选，但神却没有让我开路，因为他知道他必定会给我最好的，如果回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身份的问题没有着落。后来又一个机会，透过人介绍，在美国东北部甚至都已经有两次的电话面试了，雇佣经理也打算买飞机票让我飞过去做面对面面试，但是神却关了这扇门，因为他知道我太太现在怀孕，如果我们要搬迁势必劳师动众，他身体可能也负荷不了。就在这个时候，看似绝望的时候，神却开了另外一扇门，他让我在祷告当中想到一个弟兄，我就跟他联络，他跟其他以前的同事们一起出来开创了一个公司，没想到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正是需要雇人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搬迁，搬到一个比较大的厂房，所以我打电话去的时候正是最适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神所指示的。我很感谢主，我到这个工作已经一个月多了，这个工作不仅保守我能够留在达拉斯，而且有较好的健康保险可以支付我太太就产检的一些费用，并且我的身份问题也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办理。我很感谢主，真的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定睛在他身上，与他亲近，不住的祷告，并且透过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联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会在神以外，他是一个供应的神。真的是谢谢主，他带领我们离开本族本乡到达拉斯这个地方，他既然带领我们，他就不会撇弃我们。我很感谢主，我希望听众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查考圣经，开口祷告，快乐的时候与他一同分享，有悲哀的时候与他一同来讲，神必定会把他的福分倾倒在你们家里。感谢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Thank you.
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是全美国最忙的人。日理万机的他，每天从早上9点走进白宫办公室之后，就没有一分钟停歇。首先，他要读中央情报局为他准备的简报，了解过去24小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大事。接着从9点半一直到下午，他得主持各种不同的会议跟活动。不但白宫幕僚跟国会议员要和他商谈大事，各国的政要、民间团体的代表也都等着跟他碰面。有时候还要处理像自然灾害或是爆炸、枪击案等等突发的状况。他更要不时面对媒体，对重要议题发表演说。但是不管工作有多忙，压力有多大，每天6点半，奥巴马就会放下一切，离开办公室，回家跟他的妻子女儿共进晚餐。他的随从都知道，除非万不得已，这段时间是不能打扰他的。奥巴马说，在一整天处理严肃的国家大事之后，能够跟太太女儿一起吃晚饭，听听他们的一天，对他是一种莫大的喜悦。不但给了他不同的视野，他的心灵也因此得到了更新。这是一个父亲从与家人吃晚饭中所得到的收获。但是其实全家在一起吃晚饭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很多项研究指出，常常共进晚餐对孩子身心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是对小孩的学习有帮助。美国的研究发现，年纪小的孩子在饭桌上跟家人交谈的时候所学到的智慧，要比从听父母朗读故事书中要学到的多。他们在饭桌上可以学到1000个不常见的字，而从听故事里面，这样的字他们只会听到143个。智慧越丰富的孩子，以后阅读的能力就越强。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在学习上也是会因此受益。报告显示，每个礼拜跟家人共进晚餐5到7次的中学生，他们成绩拿到甲等的比例，要比那些每个礼拜跟家人吃饭少于2次的多了1倍。此外，固定在家里面吃晚饭的孩子吃得比较健康营养，他们蔬菜水果的分量摄取的比较多，油炸类还有汽水类的摄取量比较少。这样的青少年到成年的时候比较不会超重，而且会把好的饮食习惯带进他未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孩子在心灵上会得到喂养。晚饭桌为一家人提供了情感交流还有情感连结最好的机会。大人小孩在柔和的灯光下，一边享用热腾腾的食物，一边放松绷紧的心情，谈一谈一天的喜怒哀乐，自由地交换一些想法还有感受。在和乐温馨的气氛中，大人无形地灌输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小孩学习怎么去聆听，也可以很安全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来自朋友的压力。从这样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交流之中，一家人会滋生出绵密的情感。这种幸福感会让孩子的心情平稳，跟父母的关系比较亲密，对父母所要求的行为界限也比较认可。所以很多研究都一致显示，常常跟家人共进晚餐的青少年，他们让父母担心的坏行为明显的比较少，像抽烟啦、酗酒啦、吸毒、暴力行为、饮食失调还有性行为等等，这些都明显的比较少。美国明尼苏达州曾经以5000个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结果指出，跟家人常常共进晚餐的青少年，他们得忧郁症还有自杀念头的比例都比较低， 另外一份研究也指出，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未来比较积极乐观。难怪美国的一位家庭顾问查尔顿·肯追克说，一起吃晚饭可能是父母每天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精神维他命，对孩子短期还有长远的正面影响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听众朋友，您希望孩子每天能够得到像这样的维他命吗？如果美国总统抽得出时间跟家人共进晚餐，我相信您一定也可以。我是何云。
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心存敬畏神的态度与妻子彼此顺服。美国纳许维尔城警察局的报告指出，最近十年来每年接获家庭暴力案件超过12000件，平均一个月100件，每天有30多件。这几年美国领导觉醒，社会暴力问题的根源之一是因为父亲在家里缺乏尊敬与温柔的态度，甚至父亲是家庭暴力的根源。父亲应该怎么做呢？神的教导非常明确，神对夫妻说，你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孩子一生中模仿的第一个榜样是父母，儿女看到爸爸妈妈都敬畏神，遵行神的真理，又彼此顺服，儿女也会敬畏神，并且在未来的婚姻中跟配偶彼此顺服。我们常听人说妻子顺着丈夫，很少听到丈夫也要顺从妻子的道理。神在给婚姻真理的时候说，夫妻要敬畏神，要彼此顺服。举一个例子，一对夫妻讨论去度假的计划，丈夫想带全家旅游，妻子认为家里最近钱太紧，不合适远游。丈夫不想让孩子失望，但是妻子考虑家计也是好的，如果勉强太太去，她也不开心，就决定顺从妻子的意见。妻子看到丈夫尊重她的意思，就策划出到附近公园野炊的计划。这一来，孩子也没有完全失望，而且也看到了爸爸妈妈彼此顺服的榜样。神叫夫妻彼此顺服，夫妻若听从神的教导，彼此顺服，就能化解夫妻之间许多个人喜好、观点与习惯方面的差异，同时让配偶之间时常浮现彼此的尊重与欣赏，为家庭营造了爱与和气的氛围。丈夫敬畏神，就懂得在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尊重妻子，顺服妻子的意见，而不会一味地压抑妻子，轻视她的意见，更不用说打老婆了。这是儿女学习在社会上尊重别人、顺服别人的最佳榜样。听众朋友，敬畏神的丈夫懂得顺服妻子的心意，也会培育出敬虔的儿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 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块美金。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那男人其实世上他们有尊严哈，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块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块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她说你要不要买他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他要卖多少啊？我记得她跟我讲说他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三人座，有两人座的。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他说哇，我先生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套很美很满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